从耶利米书呢，我们在一开始一章二节，他就说到耶利米被呼召的年代在什么时候？在约西亚王在位十三年的时候。那么从第一章二节三节就跟你交代了整个从耶利米侍奉开始到结束，包括犹大国的结局，就是到了犹大国被掳的时候。但是呢，耶利米的侍奉并没有停在犹大国毁灭的时候，而是继续当这个犹大国被毁灭之后，他就立了巴比伦，就立了基大利做省长，然后后面又发生一连串的事情，之后耶利米就被约哈纳及他的百姓带到埃及，最后就死在埃及。这就是耶利米的一生啊。他被呼召的时候大概就是20岁。我请问各位，那么耶利米在传讲信息的时候，他是犹大国被掳之前最后一次被掳的最后一位先知，总共有几次被掳？有3次，对不对？好，那么最后一次就是国破家亡，殿圣殿被毁的时候。那么在那个时候，耶利米书写作的对象是谁？要写给谁听？犹大国的人民，包括谁？包括国王、君王、祭司，还有呢？啊，对，百姓，还有呢？被掳到巴比伦的人，他在第29章写了4封信，有没有？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些被掳的百姓，所以呢，耶利米传讲的对象就是这个。那你想想，在那个年代，自从西西家王以后，马拉西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马拉西是什么王嘛？知不知道？
坏王。
坏王。从马拉西以后，啊，马拉西以后来了一个好王，叫约西亚。那么当约西亚继任做王以后呢，那么根据列王记下，他说到约西亚王18年的时候，在圣殿找到一本律法书，据说就是生命记。他们找到律法书以后，他非常的兴奋，撕裂衣裳，头蒙灰，然后就开始一个宗教改革。那个时候跟他一起配搭的先知有哪些人？有耶利米，有西班牙，有纳洪，有哈巴谷，4个先知大家一起配合，兴起一股非常真诚的宗教复兴之风。在这个当中，当你读到列王记下23章21节22节的时候，请你翻到列王记下23章21节22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说什么。在列王记下21章，王吩咐众民说，你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逾越节。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人和以色列王犹大王的时候，他说直到如今实在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记住啊，是从士师记的时代一直到约书亚的时代，里面包含了大卫王、所罗门王，就是王朝极为兴盛的时候。为什么他说约西亚王的时候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谈的是人数跟规模吗？谈的是什么？谈的是人里面的心。我们要记住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北国已经灭亡100多年了，犹大国的人数规模远远比不上原先大卫、所罗门的时代，所以不是在谈人数规模的问题，而是那个人的心渴慕读神的话语，渴慕去遵行的那种心智，远远的说，从四世纪到这个时候，没有这样认真守过逾越节。那么后来在列王记下23章15节，约西亚王派人拆毁伯特利祭坛这件事情，你就记得在哪里？在列王记上13章，对不对？耶罗波安在伯特利立了一只金牛犊的时候，有个神人来告诉他， 说你这个是大大亵渎神的行为，将来犹大国会兴起一个王叫约西亚王，来毁了这个祭坛。在那么早以前就已经预定一个王的名字要来毁掉这个祭坛。所以我们来想一想，约西亚王那个时候开始一个宗教复兴，然后他有三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大儿子叫什么？叫约雅敬。第二个儿子叫约哈斯，老三叫西底家。好，那么首先呢，当约西亚王去世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去世，他是被人家杀死。那个时候在国际舞台有三个强国，分别是埃及、亚述、巴比伦。那亚述称霸的时候灭了北国以色列，那埃及看到这种情形的时候，或不是亚述灭亡以后，巴比伦就起来了。那么埃及看到巴比伦起来以后呢，就要跟他抗争，所以埃及就从南边往上走，要去攻打巴比伦的时候，我们这位好王约西亚不自量力，他起来要阻挡埃及大军北上，因此在有名的米吉多战场呢，他就不幸战败死身亡。 OK， 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死了以后就立他的第二个儿子约哈斯做王。有时候我们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常常被这些名字搞不清楚，但是你多读几遍你就会记得到底谁是谁啊。他就立第二个儿子约哈斯做王，然后呢约哈斯做王三个月就被埃及抓到，埃及法老王抓到埃及去了，然后就立第二个儿子约雅敬，约雅敬做王11年。然后呢约雅敬死了以后没有人收尸啊，之后呢就立他的儿子，约雅敬的儿子叫约雅金啊，叫约雅金。那约雅金做王三个月啊，就被怎么样，就被掳到巴比伦。他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是第二次嘛，所以以西结那个时候就跟着被抓过去了。所以以西结书写给谁听？被掳的人听。 OK， 然后当约雅金被掳以后就立谁做王？立他的叔叔嘛， uncle 西底家。所以呢约西亚三个儿子都做王。但是你看在那个年代，在同一个时间三个王轮流上台下台，这个政局怎么样？很混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是晓得，在这个背景之下，在这个背景之下，耶利米要出来做先知。耶利米这个名字呢，它的意思就是亚卫所指定委派。那么我们开始已经讲到了，在耶利米书一章二节三节已经替整个犹大国的命运做了一个安排。所以在那个时候耶利米出来传讲信息，请问他传讲哪一方面的信息？各位，他传讲哪一方面的信息？他说犹大国一定要灭亡。OK， 他用了一个意象的比喻，有两筐无花果，一筐无花果是好的，另外一筐无花果是坏的。他说谁是好的无花果？谁是好的无花果？被掳到巴比伦的是好的无花果，留在耶路撒冷的是坏的无花果。他说你们各位君王、首领、祭司、百姓，你们要听我的话，你们要跟巴比伦投降，被掳到巴比伦你们就是好无花果，你们要是顽强抵抗你们就是坏无花果，你们就死无葬身之地。请问这个信息你听得下去吗？所以耶利米是一个非常孤单的先知，因为他传讲的信息就是跟大家相反。那个时候的先知就在传讲怎么样，平安了、啊、平安了、啊、没事的。所以我们教会应该要传讲什么样的信息？平安了、啊、平安了、啊、没事，神的爱不离不弃，是吗？我们教会要传讲什么样的信息？啊，神的信息。我们教会要传讲，假设我们教会有五个牧师，一个牧师一直告诉你们说要悔改，他说你们要追求和睦，也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神。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真行为配合你的信心， 你们要追求，要努力，要操练你们的灵性，要好好每天读圣经，你个性要改变，你的灵性要成长。另外四个牧师他说神好爱你哦，不管你做什么神都爱你。就在这个氛围之下，同样的在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可以传讲成功神学，神给你力量，让你一切顺风顺水，只要跟他求就有，不用悔改。
不可能，
不可能、哦、好好，感谢主、哦、我们都明白什么样的信息才是正确的，我们从圣经要学到的信息。所以耶利米就是在这个环境之下，他所传讲的信息怎么样？他说二十五章十一节，这地必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百姓要服侍巴比伦王七十年。那在这种氛围之下，神在责备犹大国的主要责备就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用白话说，你有一口活泉，你不要，你要自己去做水泥，做一个小小的水池，那个水池里面呢是怎么样，混浊的水，又会裂，常常又没水。那你说我喜欢那样的水，我不喜欢清凉的活水。但你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什么，他说我就是生命的水，我给你生命的水，让你从腹中涌流出来。他说人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我就问弟兄姐妹，你的腹中有没有生命的活水？有没有？有。好，如果你腹中有生命的活水，你如何证明呢？你里面有生命的活水，来证明一下，
流出来。
好，很好的答案，流出来。流什么出来啊？
神的话。
流什么出来？请问一下，你要流什么出来给我看，给大家看？
好行为。
啊？好行为。好，我们讲圣灵的果子好了。你要从你的腹中流出圣灵的果子给大家看，那你就证明你里面有永活的泉水。好，我们现在大家自己反省一下，你里面有没有涌流出来，问自己这个问题就好了。你要问自己的问题，就说你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好，有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要晓得我们整个人我们常谈灵性，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忘记我们的身体。如果你没有身体，你就怎么样，不存在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神说要给你丰盛的生命，要你在你今天这个肉身活出丰盛的生命。当你要活出这个丰盛的生命，你不能只谈灵性，你要谈你的个性，你要谈你的品格，你要谈你怎么样跟人家合作，你的关系怎么样。如果你通通失去这一些，那对不起，你在主里面并不是真正的跟随神。所以这里面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过有纪律的生活，有纪律的生活。你的里面内在有纪律，你外在的生活才有纪律，你才会涌流那个活水出来。所以当你在看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耶利米书呢，我们分开来看一下。因为耶利米书讲到两个主题啊，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当然就是审判，我们从以赛亚书已经读过很多了，对不对？以赛亚书审判，但是审判以后会有什么？审判以后一定会有一件事情发生，是什么？审判以后就是复兴跟更新，对不对？所以加尔文说，不信神的人，审判就是他的结局，但是相信神的人，审判是什么？是一个带来你的复兴跟更新，带来一个盼望。因为审判就是管教，希伯来书怎么讲管教的？来，有没有人背一下希伯来书第十章怎么讲管教？凡是神所爱的人，神必
管教。
然后呢，因为管教以后就必与神的性情有份，就结出仁义的果实。所以你要不要被神管教？不要。好难。要不要跟神求我要被管教？ 要做这个祷告吗？
不敢
呀，不敢啊。OK。所以呢，在第二个主题呢，他就是要提出一个叫做立新约的应许。我们看到以赛亚书，他说神要给你一个新的拯救，弥赛亚作为代罪羔羊，要来救赎除去人不顺服的罪。但是到了耶利米书呢，他就告诉你我要立一个新约。到了以西结束，他告诉你什么？我要把一个新的灵放在你的里面啊，所以这三本书很有意思啊。以赛亚书说我要给你一个新的拯救，以赛亚；耶利米书说我给你一个立新约，以西结书说我给你一个新的心，给你一个新的灵啊。所以我们看到以耶利米书大纲呢，我们就可以看五十二章的大纲呢，再配起第二页。第一章讲到序言，耶利米蒙召。然后呢，二到四十五章讲对犹大与耶路撒冷的预言，然后二章到三十九章就在谈耶路撒冷陷落之前关于犹大的预言，四十到四十五章就开始讲耶路撒冷陷落之后的历史。那你知道说，啊，四十六到五十一章就预言列邦受审罚，那五十二章就做一个历史的补述哈。那耶利米书在写作不是按照年代的顺序，那这里呢第二页给你看见作为你的参考，你在读的时候你可以回去参考说你现在读的这一章到底是在哪一个王的顺序。好，我们先来看第三页。好，我们先来看第一章。第一章呢，他一开始在记载耶利米蒙召的经历。一章五节说，他在出生以前神就拣选他做先知的侍奉。耶利米被呼召的时候大概是20岁，他说主啊，你呼召我，我是年幼的啊，就像我们教会找一个20岁的传道人来一样。那我们这里面都是这个啊中年人好，就好像找一个20岁的传道人一样。他说啊，我年纪这么轻，我怎么样来牧养，怎么样来传这个信息。那你看耶利米的侍奉有两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呢，就是在一章十节，他的侍奉第一个特质就是毁灭，要毁灭。他说神呼召你出来立在列国之上，为了做什么？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去库。这是耶利米的侍奉，他传讲的就是这个信息。第二呢，他的侍奉至终的目标是要重新建立，所以一章十节说又要建立斋子，所以神就给他两个意象作为来印证这个信息。他说第一呢，他要看见一棵杏树，杏树呢希伯来文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盼望、守望、警醒、守望。他说你要看到一棵杏树代表什么？神的话神必自己保守，所以神说的话必定要实现。第二个呢，你会看见有一个烧开的大锅从北方而来啊。假设我们在这个教会天花板上啊，有一个大锅，里面烧了100多度的热水，然后突然倒在你们的身上，是什么样的情形？大家都重疾烫伤，痛不痛？审判忽然而来。 OK，这个审判是毁灭性的，这个审判是致命性的，这个审判是突然发生的。所以一直在呼吁说你们要悔改。但是我刚才也讲过，耶利米传讲的信息实在很难听，对不对啊？那牧师很怕讲那种难听的讲道，牧师一讲难听的讲道啊，不，弟兄姐妹被吓跑了，那牧师可能就没饭碗吃了。所以呢，牧师要不怕人只怕神，对不对？啊，先知耶利米也是一样，要不怕人只怕神嘛。那假设牧师都讲难听的讲道，会众越讲越少，那我看起来非常的困难了 啊。所以我们要来想，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从神的信息出来，我们是敬畏神是我们一切的根基。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件事情，敬畏神就是怎么样？神的话对你有约束力，神的话对你没有约束力，你就不会敬畏神。你记得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有没有人会背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不要翻圣经了，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 好，对啊，我给你提示一下，你就知道嘛，对不对？好，那你如何解释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人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请问你怎么样走这个道路、真理、生命？道路就是我这一生活出来的样子。我们常说人生的道路，人生这一生我怎么走，走出来的就是这一条道路，对不对？那我人生这一条要走的道路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因素，必须有什么？刚才不讲了吗？必须有什么？有真理嘛？耶稣不是说我就是道路、真理，所以你这一生走的道路一定要有什么？有真理嘛？你没有真理，你怎么走呢？你就行事为人没有一个准神嘛，对不对？阿摩斯书第八章他说，神要立一个准神，立准神干嘛？在你们每一个人身上立一条准神，要量什么？量你们每一个人的行为举止。OK， 所以我们要走在真理上，我们一生的道路要走在真理上面，才有什么？
真理。
对啦，你看这个铁经嘛。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这一生的道路我要走在真理上面，我就活出基督的生命，我才怎么样走到父神的家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谈真理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神的话对你要有约束力，神的话对你没有约束力，一切都免谈。好，从第二章到二十五章就在谈对犹大审判的信息，所以二章一节到三章五节就在谈犹大犯罪离弃神，他用婚姻呢来比喻神跟他们的关系。他说神真的很爱犹大，犹大还爱神啊，但是呢，到底神有什么不义之处让你们离弃他？他们用婚姻的关系来说，先生跟太太，对不对？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困难的时候，先生保护太太，供应太太一切的需要，爱护她，让她免除危险。但是当环境富裕之后，太太说，我先生，这先生说，你不能满足我，我要带我去外面再找两个男人，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说，我曾经带你走过旷野、沙漠、干旱之处，神引领供应你们，领你们进入肥美之地，你说我现在对你不满足，我要再去找两个神来拜，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要享受这些事情，那以前怎么样带你们经过的，你们都忘记了吗？你们都忘记了吗？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哈，我们生命读经读到这里，旧约读到先知书，对不对？从约书亚记进到士师记，本来大家都是很 exciting， 要遵守神的话，怎么到了士师记就变成四百年循环下坠的循环呢？的结局呢？因为在第二章告诉你说，那些看见神行神迹奇事的长老都去世了，他们没有把神的事情传下去，因此后代子孙就不知道耶和华为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因此开始士师记的一个什么四百年的循环。你在家里有没有把信仰传给你的孩子？有没有？今天你让你的孩子看见说，这是爸爸所信的神，爸爸所信的神。所以父母亲在家里面怎么样活出榜样来？所以呢，爸爸跟神的关系成为你孩子的榜样，所以你孩子就看见这是爸爸妈妈的神，所以你传给他们。在这里告诉你，这些事情你们都不说，难道你忘记了吗？你看第二章，二章八节，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二章六节，他们也不说，那领我出埃及地经过旷野沙漠的人，那啊耶和华在哪里呢？都不说，你的孩子怎么会认识神呢？所以在这里面，他就神就说，我要跟你辩论两件事情，我要跟你辩论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二章九节，他说，你们有没有看见哪一个国家换掉自己所拜的神？有没有看见过？这个国家拜巴利，那个国家拜某某神，你有看见哪一个国家自动换掉他们的神吗？他说没有。他说有人如果真的这样干了， 天都要非常的惊讶 shock。 OK， 二章十节跟十一节哈，二章十一节他说你去看看，到海岛去看看，到地心去看看，有哪一个国家换了他的神吗？二章十二节说诸天啊要因此惊奇，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的话，天都要惊奇说你怎么随便就把你这个国家拜的神换掉了。但是你们以色列就是这么奇怪啊，自己的丈夫不满足你就去拜别的神，然后呢就把自己的神换掉了。犹大说没有啊，我没有做这种事啊。他说那我们来辩论一下，你去到每一个高岗青翠树下看，都可以看到你们拜假神的痕迹。他说你们拜假神的痕迹呢，他用两个比喻，二章二十节就像竹头峰在山谷中踩踏出来的路那个痕迹那么明显，就像一层竹头峰在山谷无人之处呢，他奔来跑去奔来跑去，就踩踏出山谷的痕迹，你到山谷你就看到这里曾经有一层竹头峰跑过。他说你们渴慕假神的心啊，就像一头失春的野驴，失春的野驴怎么样抓都抓不住的，因为他鼻子一吸风吸到异性的味道他就怎么样发狂，所以他抓不住的。他说你们渴慕假神的心就像失春的野驴一样，有谁能够抓得住他呢？这章二十五节说即使你们跑到鞋子掉了鞋底破了喉咙干渴到不得了，你说你讲的这些劝告的话我听不进去，你说我就是喜欢假神你要怎么样呢？我就是喜欢啊，这什么道理啊？虽然说你不要再讲这些劝告的话我听不进去，我就是喜欢这些东西啊。所以神说有一天哈，你们会像贼被抓住那样子的羞愧。他说好吧，那既然你那么喜欢拜自己手自己做的假神啊，木头做的石头做的，那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呢，你怎么不去找那些假神帮你？因为跑来求耶和华说帮我啊帮我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平时不读圣经，我们不祷告，我们不亲近神啊，世上的财富你是我的父，世上的权位你是我的生我的母亲，我们迷恋这些事情啊，然后呢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来帮助我，可是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有没有想过这会是我们的处境吗？如果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不渴慕读神的话，神的话怎么对你有约束力？我里面没有敬畏神的心，我不想跟神祷告，你跟神怎么会有关系？那你碰到困难你说主啊你来帮助我，就像这节经文二章二十七节他说你就去找生你的父啊，你去找他帮忙啊，你为什么要来找耶和华呢？接下来说神要说看我跟你争辩的第二件事在二章二十九节，他说你们背道离弃神管教你们有用吗？你们碰到困难就去找埃及找拉雅树做靠山，你们自己油蒙了心东奔西跑说自己是没有罪的。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前夫岂能收回跟别人跑的老婆？如果前夫收回跟别人跑的老婆，岂不是大大的玷污了前夫吗？这个丈夫吗？是吗？他用这个比喻，神说但是我愿意收回你们，你们这些像娼妓一样的犹大百姓，你跟人家跑了我愿意收回你们。但是呢犹大百姓说有这种事啊？不会的。他怎么说呢？他说哈，三章五节他说神必不念旧恶，不会永远怀怒的，神是老好人，要永远好好待我们，是这样吗？弟兄姐妹这样吗？信主以后我们可以任意而行，神爱我好爱我，不离不弃的爱从来不离开我，我已经信主了有什么关系？神是老好人，是这样吗？神的公义，他说神的宝座是以神的公义为根基，这句话什么意思？诗篇里面讲神的宝座是以公义为根基，你想想如果 这个宝座缺一角，角缺了一只，坐得稳吗？
坐不住。
如果神的宝座的根基没有公义，怎么样？
没有宝座，
神就自己掉下来，坐不稳。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件事情，公义一定是一个准绳。你不能说神好爱你，然后你自己都不做公义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呢，你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记得这一句话，神的宝座是以公义作为根基的。所以他就说啊，三章六节到六章三十节，他就说你赶快悔改，不然后果严重。他就用两个姐妹来比喻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在什么时候被灭亡？722。北国以色列，一个是722，一个是586，还记得哈？722 58不是那个蒋介石的密码，722 586啊。722是亚述灭了北国，然后呢，现在呢，在写耶利米书的时候，大概是620几年，所以将近一个世纪以前，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他说北国啊已经被灭亡了。然后你看看那个圣经，他说什么？3:11，他说被盗的以色列啊，比你奸诈的犹大还显为有益啊，代表你们现在犹大的信仰状态真是糟到极点了，已经被灭亡的北国比你们还有益。那你犹大要不要被灭？要不要悔改？所以呢，他说只要你愿意回转，3:22说只要你愿意回转，神就要医治你被盗的病。这怜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神有公义，公义是啊，在审判，公义审判在公义之后，然后呢，神的怜悯就跟着审判而来啊，这是我们可以啊很清楚的。但是4:19呢，它是表示怎么样？表示先知极其的痛心。你看他传讲这个信息，从第二章讲到了第四章，对不对？但是没有人家悔改。犹大一直跟他辩论，先知的心情极为痛心。耶和华说什么？无奈，我的民不认识我。然后接下来，先知用五个观看来表达审判的惨状及荒凉。请你看4:23-26，他说：“我观看地，地是什么？空虚混沌。我观看天，天没有光，都是暗的。我观看大山摇动，小山也摇来摇去。我观看没有人，天上的飞鸟也都躲避。我观看所有的田地变为荒地。”所以你看到的是什么？五个观看告诉你，天地变色，山河摇动，田地荒凉，城邑毁灭，没有人，没有动物，没有生机。他说你看到没有，当审判来临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无奈你们还是不愿意回转。5:1说，那你出去看看，你只要在这个城里面找到有一个人是行公义、求公义、行诚实的人，我就免了这个城。他说你可不可以找到一个人？我真的很怕说神在我们教会说这一句话，在我们教会说啊，嘻，来找找看有没有一个求公义、行诚实的人。弟兄姐妹，很扎心的话。好，那我们想一想，他说如果有一个这样的人，神就赦免你。然而他说什么？5:13，先知的风像，先知的话像风一样。爸爸妈妈，你说的话对儿女来讲像什么？风一样过去了。他有没有听到？没有听到，对不对？他说先知的话就像风一样，然后呢讲完就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还是不肯离开这个罪。他说什么？哎呀，这不是神的审判。5:12，他说不是神的审判，灾祸不会临到我们的。神就说，我的话必要如火，要烧你们，要烧着你们。 OK， 北方的铁锅烧开的锅必要倒在你们的身上。7:1-10:25，他说无心的敬拜是改变不了结局的。他说什么？ 在七章一节他说你要对耶利米，你要对每一个进入圣殿的人说这一句话，他说问一问你自己敬拜的时候你的心在哪里啊？以后我们请主耶稣当招待啊，那每一个人要进来的时候主耶稣就问你这一句话，你敬拜的时候心带来没有啊？以后我们做招待那个 Archive Training、啊、先教这一句话。好，进来就问你心带来没有啊？敬拜的时候要把心带来，他说你敬拜的时候心没有带来，他说心不在焉有口无心的赞美有什么益处呢？但在这里你看到他这里、啊、他讲这一句话第五章哈、啊，第七章，我讲到第七章哈，第七章在七章四节，你看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些是耶和华的殿，这些是耶和华的殿，为什么强调三次啊？就好像说你每天跟人家讲，我每个主日都来教会，我每个主日都来教会，我每个主日都来教会，然后呢，下一句话就问你说，你每个主日有没有把心带来？心带来敬拜神，真诚的赞美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神不喜欢献祭，喜欢什么？萨母耳讲，神不喜欢献祭，喜欢良善 hesed 啊。这个良善是什么？良善有一个意思就是守约，守住那个约。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一个守约的重要性。所以呢，你把心带来的。你自然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态度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刚才说，你腹中有生命的活水，就必有什么流出来，
圣灵酒果。
好，你今天心带来敬拜，你的心被神摸着了，你就有圣灵的果子出来。他说今天神要审判这个圣殿，你们不信吗？你们不信吗？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哈，彼得后书，请你翻到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被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显懒不结果子。”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我是不是显懒不结果子的人？如果我是的话，那就是。就第九节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子看见近处，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那请问你应该有哪几样？照彼得后书讲的第五节嘛，对不对？从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说你要有这几样，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要有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今天我们的心再来敬拜，我们应该有这样子的果子结出来。Okay. 七章十六节说，很特别的经文哦。第七章十六节，第七章十六节，他说：“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祈祷，也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我不应允你。”啊，这很特别的经文啊！神不听先知的代求。下面说，即使你去找撒母耳跟摩西来祷告代求，也没有用的。神不听这些代求，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是常会说，碰到困难，跑到教会来，牧师你来帮我祷告，有没有？祷告会，我们牧师你帮我为这件事情祷告。那如果牧师告诉你说，我替你祷告是没有用的，神不会听的。哦，这牧师干什么的？那这一节这一告诉为什么神不听啊？哦，他不自己不祷告。还有没有更好的答案？啊？因为他离弃神嘛。你记得以赛亚书说什么？神说我的膀臂不是缩短嘛，我的手臂不是发沉嘛？为什么？因为你们不离弃你的罪孽。当你不离弃你的罪孽的时候，你祷告有什么用呢？他就跟犹大讲，你不离弃你的罪孽，你叫耶利米祷告有用吗？叫摩西祷告有用吗？叫撒母耳祷告有用吗？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来，有没有人会背一下？ 欸、上我课很累齁，都要叫你们。历代志下七章十四节，所罗门的祷告，建圣殿的时候，他说：“如果你们自卑，翻一下嘛，不记得就赶快翻一下啦。”啊，神要怎么样医治你？怎样怎么医治教会？
是称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
记得哈，把这个当作你自己的祷告，不然呢，找牧师祷告也没有用。OK， 好。第四段呢，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十七节，他说犹大不守圣约，他说不听从这约的人呢，必受咒诅。在那个时候呢，耶利米在传讲的信息是大家不喜欢的信息，是跟其他先知相反的信息。他说大家说平安了平安了，他说你没有平安，你要悔改。这个时候呢，制造的张力呢越来越升高的时候，有人就怎么样，要杀耶利米啊。 OK， 那耶利米呢，他就表达他的心情，在第十二章表达他的心情。来，十二章一节，他说：“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事我实在不懂，我要与你理论。”他是很困惑，耶利米说：“我很困惑，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你栽培了他们，他们也扎了根长大，结果他们的口与你相近，心却与你远离。”他说什么？他看不下去了。他说：“你不是叫我传讲悔改审判的信息吗？怎么我越讲他们越发达？那这个审判什么时候要来啊？”他说：“我不明白，神，我真的不明白，你叫我传讲这个信息，我真的听不明白。”你记得诗篇也有一篇诗篇跟这个一样的吗？亚萨的诗在第几篇？他说：“我看见清新，我真是清新啊，白白白做一个清新的人。”亚萨的诗七十三篇，对不对？好，七十三篇，他说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新的人。我呢，我快要跌倒了。为什么？我看到恶人呢、啊，他的这个想平安，心还不平。哇，他们好丰盛啊，这个胖的，这个啊，丰盛的不得了啊。他们的骄傲就像链子戴在脖子上，所以我会看到你，哇，你胸前有一块大金链子啊！我看到你胸前挂一个大金链子，一看到你我就知道，马上辨认的出来。然后我实在是白白做一个清新的人。耶利米就这样，他说啊，恶人亨通，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请问神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在七十三篇，神说，亚萨说，我要进入至圣所，我不能用人的眼光来看，我用换上戴上帝牌的眼镜，那我就看见将来的结局。那在这里呢，神告诉耶利米说，十二章第五节，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绝累，怎么能与马赛跑呢？你在平安之地虽然安稳，在约旦河边的丛林要怎样行呢？啊，我们知道罗胜跑马拉松，对不对？跑步啊，跑步啊！如果你跑步的时候呢，你跑得很慢，你跑步呢就跟人家走路一样啊。那有一天叫你去跟马跑，你可以跑得过吗？你没有锻炼嘛，对不对？他说你没有锻炼过，你怎么能够跑得跟马一样快呢？他说你没有在困难的环境锻炼过，你每天看到说恶人怎么这样亨通呢？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学习信心仰望神，你要看见神的信实公义。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有一天你跟马跑的时候你才跑得赢嘛。我们天天住在 Carrie 这么舒适的大房子，有出路，有车子开，他说有一天把你放到 Amazon 的丛林叫你去生活，你可以活过来吗？你可以活过来吗？所以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去上叫做 Boot Camp 啊。我们是不是教会要开 Boot Camp？ 叫这个啊 ，CO Team 海军陆战队的这个训练营，啊，海军陆战队训练营。他说，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经过训练，怎么做征战的精兵呢？主耶稣说，我要点兵点将。如果我不能点兵点将呢，我点出人去跟我的敌人打仗呢，那我就不敢出去了。有没有在福音书 ？OK。所以这里面我们要晓得风雨生信心，患难见真情嘛。我们要真的操练自己，知道啊？我们要操练自己，才能够看见我们这个信心是啊练进过的。好，十三章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今天你们看见牧师带一个新的领带，这不是新的领带，这是很旧的领带。你今天看到牧师带一个新的领带，你说：“啊，牧师，你的领带好漂亮啊！”下礼拜看到我说，哎，牧师你怎么没带领带？你上礼拜的领带去哪里了？我说我拿去那个啊，那边有个水坑，我去埋在水坑旁边。啊，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去水坑把我的领带拿出来挂着给你看。你说，哎呀，牧师你的领带烂掉了，什么意思？表达一个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啊，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哇，这名字太深奥了，不知道怎么解释。他就是这样子，他说耶利米，你去买一条新的腰带，麻布的腰带。我们就想一想哈，他们都穿这个大长衣啊，然后有一个腰带竖起来嘛，对不对？新的，去市场买了新的，大家看到，哇，耶利米你带新腰带，然后隔天耶利米的腰带不见了。再过几个月，耶利米的腰带带起来了。耶利米的腰带烂掉了，不是刚买的吗？耶利米说：“人神若不紧贴啊，请你看一下这个经文，免得我讲错哈。腰带怎样紧贴人腰，照样神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他。所以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说什么？”当人跟神分开的时候，就开始变坏腐烂，就没有用，就像这条腰带一样，就像这个领带拿去埋在水边一样，明白这个意这个有比喻吗？好，所以我们如果不想变成没有用的，我们要怎么样？天天像腰带一样贴在我们身上一样，我们天天要紧贴在神的身边。好，现在呢，我们进入到第五章的第十哈。那第十呢，请让你自己看第十 number ten 最下面一段。OK， 在第二十章呢，就开始说到耶利米受到祭司巴斯护耳的迫害，然后就说到耶利米内心的煎熬跟挣扎，他跟神开始抱怨。你要看二十章第七节非常特别的经文，在我们的和本圣经翻译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但是在原文圣经呢，是说你欺骗了我，是被你骗了。意思就是说，神从呼召耶利米之后，在第一章就跟他讲说：“你现在去传差鬼的信息，然后才是建造的信息。”但是呢，大家都不会听的。所以他说：“我要使你像铜墙铁壁一样，因为我要与你同在。”他这样应许他，对不对？但是呢，耶利米一定受到很大的迫害，有人要杀他，有人害他，把他放在水坑里面。然后他就说：“耶和华，你欺骗了我，就被你骗了。全能的神比耶利米还有力量，我被你抓住了，我没有力量来抗拒这个处境。我衷心传讲你要我说的信息，可是我每一次讲都成为别人的笑柄。我每一次讲论信息，我就要发出哀叹，因为众人都羞辱我，而且要攻击我。每一次说有强暴毁灭的时候，强暴毁灭这些呢，他就被人凌辱，受到风险。所以耶利米在四面楚歌、孤军作战的时候呢，他没有朋友支持他，他就抱怨主啊，为什么要出生呢？好像他回应第三第五节说，一出生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就拣选他做先知。他说我为什么要出生呢？你真的是要我做这个侍奉吗？我们在现实的环境里面啊，我们要用 说真理说真诚实话容不容易啊？容不容易啊？啊，因为我今天看到军雷，我就说一句指责他的话，军雷有什么反应？很生气。好，换一个角度讲，太太赵飞对你说一句啊很严厉指责的话。哈哈哈哈 OK， 好，不再继续讲下去了，免得造成家庭纠纷。所以呢，我们很难做一个 confrontation， 对不对？我如果说你做错了，你这件事情你怎么这样讲话，你现在呢，哎，我们讲话呢第一句话就怎么样，定罪，你怎么这样，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用做 confrontation 的时候呢，你是这样讲，你刚才说的那一句话让我受到伤害了，所以你不是在定别人的罪，你在用你说的这句话让我受到伤害来表达你的话产生的影响，你明白？这也是一样 confrontation 哦，但是是用一个另外一个角度在想，说那我们来学习这种讲话，对不对？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说你做错了，你怎么这样子啊？你是一个坏牧师。我们不要一开始就这样讲，他说哎，牧师你讲这句话让我很伤心，我们可以用这种话来讲，跟你孩子讲话也可以这样讲，对不对？你不要一开始就骂他啊，你怎么这样子啊？你说哎，孩子，你做这件事情，这个都是我以前没有学会的，可以师母做证，这是我后来慢慢才开始学的。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学这件事情，趁你们孩子还年幼的时候，可教的时候，像我们的孩子很大就很难啊。所以呢，好，那我们就来讲，在耶利米这个时候呢，他碰到这个情形，他到底要继续向前呢，还是退缩？还是退缩啊？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才能够重新得力啊。然后就像第六页他所说的，他说耶利米就说，我若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怎么样，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在我里面。好，我们现在来看，因为剩下没几分钟哈，在第七页说到立新约哈，他说立新约，神说我要跟你立的新约是这样子，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他说什么是神的律法写在信他的人里面啊？请你自己想这个问题，什么是神的律？希伯来书也这样讲哦，以西结书也这样讲哦，他把神的律法写在你的里面哦，那这是什么东西写在你里面哦 ？OK， 好，31章35节到37节，他用大自然的日月星辰做比喻。如果这些大自然的定律会废掉的话，神的约才会断绝，代表这不可能的事情。OK， 然后接下来叫耶利米去买一块在战乱中没有办法种植、没有办法盖房子的地，作为买这块地说，这个地是荒凉的，但是我今天要你做买这块地，而且呢，要大费周章的找公证人来签约，放在两个瓮里面，埋在土里面。他说将来有一天要做记号，70年以后，在这个地荒废的地必然有人重新耕种，有人重新居住，人烟鼎沸，用买地作为一个记号。好，我们来看很重要的，在34章到45章用了一个比喻，在35章，请你翻到圣经35章哈，耶利米书35章，你读到这个35章，你要特别注意他为什么要讲一个神给利甲族的信息。利甲族的祖先告诉他们说你不可以喝酒，他们就听进去了，他们就守住这个教训，说我不可以喝酒，所以有人拿酒给利甲族的人喝，他说我的祖先告诉我不可以喝酒，我立了这个约，我不能喝酒。他用这个比喻来说什么？用这个比喻来凸显他前面呢，他讲到说啊，34章11节，他说哎，我们都讲好了，你要让你的仆人自由的离开。34章11节，他说后悔了，后悔了，又把这些得自由的仆人抓回来了。 今天呢、啊，神用这个利甲族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件，我们要做一个守约的人的重要性。如果你不能守地上的约，你怎么守跟神看不见的盟约？比如说我们今天啊，我们租一个房子，我们签了约，租六个月，租一年。美国的法律告诉你，不到期的，我住了三个月就不住了，剩下三个月的房租你要付的，对不对？你说我毁约，那我们就要问自己，在我自己利益有亏损的时候，我要做一个毁约的人吗？我做要不要做一个毁约的人？所以这个操练我们，我们是不是看重一个契约？当我们看重一个契约的时候，也代表说我们很看重跟神的盟约。好，所以这里呢，用利甲族呢来做这个例子。好，现在几点了？好，现在看这个，给你们一个功课哈。当屈原遇到耶利米的时候，屈原写离骚，耶利米写哀歌，两个一样是忧心忧国。屈原遇到耶利米，两个人秉烛夜谈，相见恨晚。OK， 一个人是怎么样？跳汨罗江而死，一个人是被掳到埃及而死。好，为什么屈原要跳汨罗江而死？请你去读最后一段。OK， 明白吗？回去想一想，当屈原碰到耶利米的时候，不是吃粽子哦。OK。